Thank you, Chair.
谢谢主席.
My intervention would like to make a brief reference.
首先，我想提一下第一条，如果您同意的话，关于受害者的这个定义草案当中是符合联合国的文件，比如说。 关于侵权和滥用职权的联合国导致当中的定义，但是呢，还有一些不同之处。第一个呢，定义呢，它讲到侵权这个 human rights abuse 这个词呢，很多的侵权情况下，有些国家都是合谋进行的。 所以呢，用 violation 这个词呢，是考虑到了国家在造成损害过程当中的参与。第二呢，删除从上一个当中删除了这么一句话，受害者的这个定义是有问题的，会者他要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标准，特别是联合国的罪犯和侵权行为受害者基本原则的定义。各国的义务也要重申。我们还想再次重申。 第三条的适用范围的讨论，和大家一道，要扩大它的范围，扩大到企业和相关的业务，考虑到大多数的企业都是公司，所以。 他们在国际法下产生的。关于第四条，他列出了一系列的侵权的这个行为，的受害者的名单。我们必须要遵守国际人权的标准，包括。 联合国关于救伤基本原则，以及联合国关于受害者的基本原则，还有联合国打击有罪不法的基本原则，这一条，要和现在的第七条联合考虑。这一条应该作为给缔约国的一个定义，他们有义务。 采取措施，确保受害者的上诉这个权利，同时，并不妨碍其他的国际法和标准的执行。第四条通过了联合国的文书的书页，当时强调这个草案必须要协调，应该。 要尊重在契约应用当中的行为。关于这条当中的其他的修改意见，比如说，采取性别、注重性别和年龄角度的方法。42B 应该删掉，因为它实际上是违反了第一条。 这是关于人权的侵害的，而 B 的，只承认其中几项，这却把某些权利设立了层次。最后，关于第五条。 5.2 关于人权卫士。 应该在这儿特别提及，包括工会、活动分子也是人权卫士，他们越来越受到各种攻击。5.2当中呢，应该保护人权卫士和工作权利维护者应该免受骚扰和报复，在这方面。